念一声佛号，除一切妄想；念一声佛号，现无量光明。善持戒行，专修净业。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。
木坚莲，舍利弗和木坚莲皈依了释迦牟尼佛以后，就时时刻刻追随在佛陀的身边。当佛陀教导大众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们俩常侍立在左右两旁，成为佛陀最早的两位侍从。佛陀一向不赞成他的弟子显神通，但是木坚莲却不一样。木坚莲不但被称为神通第一，而且连佛陀都非常称赞。主要的原因是啊，他绝不乱用神通。那木坚莲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神通呢？原来在很久以前，木坚莲是一个渔夫，每天捕鱼捉虾过日子。后来他看见鱼虾在网里挣扎，觉得十分的不忍心，于是决定不再当渔夫。有一天，木坚莲恭敬地邀请毕支佛到家里供养。这位毕支佛吃了饭以后，就一跃升上空中飘动着。木坚莲看了非常喜欢，他许下愿望，希望自己也会有神通。这一生，木坚莲皈依了佛陀，努力的修行，在佛陀的弟子中被誉为神通第一。有一天，舍卫城的人们在阿奇河岸边设宴供养所有的修行人，木坚莲第一个到达。一会儿河水忽然高涨，木坚莲看见佛陀带着弟子们远远地走了过来，他立刻画出一座宝桥。外道看见了宝桥，都争先恐后地走上去，没想到哗啦一声，桥梁断了。这佛陀到达时候，这宝桥却又完好如初。他走到桥上，看见水中挣扎的外道，心中不忍，立刻把他们一个个救了起来。这时候外道才觉得自己的能力实在比不上佛陀和他的弟子。木坚莲和舍利弗奉佛陀的慈命到伽蓝陀竺围去说法，他们两个人住在同一间禅房里。夜深了，大地没有一点声响。舍利弗打破沉默说，木坚莲，我一直都听不到你的喘息呼吸的声音，你是不是又进入到寂静的禅定中了？木坚莲答道，是，舍利弗，刚才我想起一个修行上的问题，特意去请示佛陀。
佛陀在北方，你在南方，你们是怎么谈话的呀？
原来木坚莲和佛陀都是有神通的，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交谈。有一天，佛陀在阿诺达池边为弟子们上生活规则的课程，舍利弗缺席了，佛陀命木坚莲去舍卫城请他过来。木坚莲到了舍卫城，他对舍利弗说明来意。舍利弗说，我们马上就出发，不过请你先把这条带子结成阎浮树。木坚莲伸出手去拿衣带，却拿不动，不得已就显用了神通，结果大地震动。舍利弗赶紧把衣带缠住须弥山， 穆坚连也很快把须弥山举了起来。舍利弗马上又把衣带缠缚在佛陀的狮子座上，这时候穆坚连再用尽神力也动不了狮子座。舍利弗笑着说，呵呵呵，穆坚连，我们的神力即使可以摇动须弥山震撼大地，却不能摇动佛陀的法座。我因为怀疑自己的能力才请你来试试，现在我们赶快去拜见佛陀吧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来。等穆坚连回到阿诺达池边的时候，没想到舍利弗已经坐在佛陀身旁了。舍卫城的信众知道了这件事，都议论纷纷，说舍利弗的神通胜过穆坚连。穆坚连觉得大家称赞舍利弗就好像称赞他自己一样，可是舍利弗却不安了，他禀告佛陀说，佛陀，我比穆坚连先到阿诺达池边，是因为我急着想听佛陀说戒，所以……佛陀慈祥地点点头。哎，有这么一天，佛陀在讲完一部经以后，要穆坚连当众显现他的神通，给初学的人以信心。穆坚连就一脚踏着地球，一脚踏着梵天，使整个大地六次震动，并且在空中说结。从此大家又都异口同声地赞叹穆坚连是神通第一。穆坚连常常代替佛陀说法，有一次佛陀的弟子请求佛陀说释迦族的历史故事，佛陀请穆坚连代替地说。穆坚连运用他的宿命通，清清楚楚地把释迦族的历史说了出来。大家听了以后都明白，原来佛陀诞生于释迦族中，修养成一个有大智慧大慈悲的人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又有一次大家集合在一起报告学习佛法的心得，穆坚连清楚地说出了七佛通戒诀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当时在印度地方有很多外道都有神通，但是并不好好使用这些神通。有一天佛陀说，穆坚连，在印度的边境有一个大国，国王和臣民都信仰梵志外道，这些梵志外道都有神通，你可以运用你的能力让他们除了有神通还能学习佛法。穆坚连听了立刻飞腾到边境，他看见一群外道围绕着一座大山，正想移动大山。穆坚连立刻让自己腾空在山顶上。外道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推不动呢？有人发现穆坚连，大声叫道，哎，你是谁？这座山阻塞交通，国王命令我们把它移开，你为什么把它压住了？穆坚连笑着说，我明明是悬在空中啊，哪有压住山呢？外道继续运用神通，大山仍然不动。当这些外道束手无策的时候，穆坚连高声叫道，你们看呐，大山动了。微微高耸的大山一转眼就变成了平地。外道佩服极了，要求穆坚连收他们为弟子，穆坚连便带着他们去皈依佛陀学习佛法。有这么一天，佛陀在讲堂上讲法的时候，穆坚连正在禅室里静坐，他听见佛陀说法的声音， 就像雷鸣一样响亮。
木坚连觉得很神奇，他决定试试佛陀的法音能传多远。于是他运用神足通到了一个非常遥远的佛土，在那个佛土里，释自在王如来正在说法呢。
木坚连一看很欢喜，就悄悄地坐在一旁听了起来。不过这时候他的耳朵里除了听见释自在王如来的声音，还清清楚楚地听见佛陀说法的声音。
释自在王如来说法结束了，有一位菩萨上前向如来顶礼，并且说：如来，当你说法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条大头虫。
释自在王如来说：
别这么说，他是婆娑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木坚连，他可是神通第一呀。
原来在这个佛土中，所有众生和菩萨都比婆娑世界的人大好几百倍。
释自在王如来对木坚连说：
你是想测试佛陀的声音能传多远吧？这可不是你能测试的呀。
当夜深的时候，晚风轻轻地吹送，木坚连在恒河的岸边静坐。不一会儿，来了一群恶鬼，想喝恒河的水。不料，一个守水鬼走了过来，拿着铁杖想驱赶恶鬼。木坚连看见了，就叫恶鬼们过来。有一个恶鬼问木坚连：
尊者，我常常又饥又渴，听说恒河的水清净冰凉，但是当我喝它的时候，河水又沸又热，只要喝一口，五脏六腑都会焦烂，而且又有守水鬼来驱赶，请问尊者，我是做错了什么才会受这些苦呢？
木坚连用神通力观察了他们的因果，然后说：因为你曾经是个算命的，为了利益说了许多不正确的话。其他恶鬼也问了木坚连，原来有的是因为杀害动物，现在常常被大狗噬食身体；有的因为做官仗势欺人，现在肚子大得像个酒瓮，喉咙和手脚却像针一样细，没有办法吞下食物；有的是喜欢谈论是非，增加别人的苦恼，所以身上长满口舌，而且血液常从脚往头上涌，头胀得很大，血管好像破裂一样。木坚连运用神通知道自己的母亲死去后在恶鬼道中受苦，喉咙细小，不能吃东西。木坚连赶紧用神通送饭给母亲吃，但是饭到了嘴边立刻变成炭火，不能下咽。木坚连伤心地哭了起来，虽然他能知道众鬼的因缘业报，却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。于是他请示佛陀，佛陀说：
木坚连，你的母亲曾经凶恶残忍，不同情别人，所以才会受这些苦报，你太难过了，所以显不出神通，看不出你母亲受罪的原因。
木坚连请求佛陀解救他母亲，佛陀说：
木坚连，你现在只有借着十方僧众的威德之力，才能使你的母亲脱离恶鬼之苦。在每月农历七月十五日，如果用百味的饭菜食物供养所有刚结束前居修行的僧侣， 一定会使亲人脱离各种苦难。
穆建莲听了非常欢喜，就在7月15那天，他恭敬地供养僧侣，果然使他的母亲脱离恶鬼道，不再受苦。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，也就是7月15日的盂兰盆法会。在佛陀的弟子中，没有人的神通比得上穆坚莲的，所以他以为任何事都可以用神通来解决。有一次，焦萨弥罗国的琉璃王侵略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城，佛陀想为祖国尽点心力，所以他曾经三次坐在半路上阻拦琉璃王所带领的大军。可是每次琉璃王见到佛陀都会撤回大军，但他那股复仇和侵略的心念一直都没熄灭。佛陀知道这是因果报应，所以当他尽了心以后，便不再勉强地阻止琉璃王了。可是当穆坚莲知道琉璃王的大军包围迦毗罗卫城的消息以后，很激动地禀告佛陀。他说，佛陀，我们应该去营救迦毗罗卫城的人们呢。佛陀注视着穆坚莲，慈和地回答道，
穆坚莲，这是因为释家族曾经犯错，他们必须承受结果，谁也帮不上忙。
当年呢，波斯匿王受到迦毗罗卫城释家族的欺骗，娶摩诃男家中婢女的女儿为第一夫人，并且生下了琉璃太子。这太子8岁的时候，奉父亲波斯匿王的命令，到迦毗罗卫城摩诃男的家中学射箭。那时候，城中正好盖了一座新讲堂，想请佛陀和比丘们来讲堂接受供养。太子率领500个童子经过讲堂时，顽皮地爬上了狮子座。释家族的人看见了，很生气地骂琉璃太子是婢女所生的孩子，并且把他赶出门外。琉璃太子受到侮辱，非常愤怒，他发誓有一天要杀尽释家族。穆坚莲虽然相信佛陀的话，但是他还是决定要用自己的神通来营救迦毗罗卫城的人们。琉璃王带领百万大军团团围住迦毗罗卫城，任何人都无法通行。穆坚莲腾空飞入城中，把500个释迦族的人装在了钵里，然后再飞出城外。到了城外，穆坚莲赶紧打开手中的钵，他这么一看，却吃了一惊，原来钵里藏着500个人都化为血水了。这个时候穆坚莲才完全地了解佛陀所说的因果。迦毗罗卫城的人民太骄傲荒唐，所以招致战争的恶报，无论如何都不能逃避灭亡的命运。神通敌不过业力啊。穆坚莲的年纪虽然渐渐地大了，却越来越有精神，还到处宣扬佛法。但是穆坚莲没想到，他热心宣扬佛陀的教法，却遭到外道的嫉妒。外道对佛陀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所以他们等着机会想要暗杀穆坚莲。穆坚莲正经过伊斯舍离山下，被一群在当时主张不穿衣服的裸形外道看到，他们立刻从山上推下乱石击杀穆坚莲。乱石像雨点一样纷纷地落下。当阿舍世王知道了穆坚莲被杀害的消息，非常的震怒， 立刻下令逮捕凶手。结果数千名裸行外道都被投进了火坑。所有的比丘对木坚连的死都感到非常的难过，他们觉得以木坚连的神通为什么不能和外道对抗呢？佛陀告诉大家，木坚连神通第一，他不是不能对抗外道，是因为有一次琉璃王侵略迦毗罗卫国时，他使用了神通，但是仍然救不了城中的人民，因此他知道种下任何因都是自食其果的。有许多比丘还是不明白佛陀说的因果，他们非常伤感地对佛陀说，木坚连尊者现在牺牲实在是早了些，有许多弘法的事业我们都需要他来带领，佛陀您为什么不早提醒他，让他有个预防呢？佛陀又用安慰鼓励的语气对大家说，木坚连并不是不知道要预防，他有神通可以保卫自己，但是因果是不可以违背的，他过去曾经以捕鱼为业，捕杀了太多的鱼虾，所以他必须对自己曾经杀生这件事负责呀。